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更多精彩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
钱双元说，张桂华经常在曲靖时的一些公共场所活动，还向张家坳村刘有树借过钱。赵春宝一行又火速了赶往了张家坳村。刘有树说，这个老官以陈建国的名字向他借过200块钱，留的地址是宜良县匡山街16号。刘有树还说，这个老官还向曲靖市的北门街租房住的富源县人胡用昌借过50块。赵春宝一行又找到胡用昌家，胡不在，胡之妻提供了一个这个人与一个女人的照片。赵春宝一行赶回了曲靖市，把照片用传真传给了局长杨从义，并报告此人就是持钱双元身份证的人，同时报告了曲靖组的侦查分析的结果。杨从义先把照片拿到大型旅社请服务员辨识，确认这个就是10月21号晚上住在大兴旅社202号房的房客。刑侦教导员徐云昌带着干警拿着照片到了宜良匡山街的16号，查到陈建国，空袭一场，姓名和地址全都是假的。认定了罪犯，但不知去向，这让办案人员非常失望。鹿南县公安局又把罪犯的照片用传真传给了昆明、曲靖、开远、泸溪、弥勒、宜良、陆良、宣威等市县公安机关，请求各地协助布控，撒下天罗地网，并把曲靖作为重点布控的对象，再朝曲靖增派一个组的警力。曲靖增派组带着大型旅社的服务员及时出发。10月23日晚上9点多，副局长赵春宝和干警昂景祥查到曲靖麒麟长念旅社，店主看了照片后说此人今晚还在。赵春宝和昂景祥一阵暗喜，罪犯在这儿呢。他俩等到了11点多钟，那个人才回到旅社。赵春宝从正面一看，哎，又是一阵空欢喜。赵春宝一行决定随时带上十分熟悉罪犯外貌的钱双元。钱虽然不明真相，但他以当过兵的人的眼光隐约看出事情非同一般，于是欣然合作，表示愿意为首长效力。已过半夜，赵春宝仍然带着钱双元在曲靖街上查找罪犯。初冬的寒风卷着大雨呼啸而下，越下越大，不一会儿两个人衣服全都被淋湿了。正患感冒病的赵春宝咬着咯咯直响的牙齿，硬生生地吞下一把药，拉着钱双元蹲在一家馆的屋檐下避雨。从钱双元的口里得知，罪犯还认识曲靖市西山乡石板河的白志高和北门街的刘旭良。这是一条重要线索。事不宜迟，赵春宝当机立断，将曲靖行动组分成三个小组。10月24日早，兵分三路抓紧查找。第一路仍然留在曲靖市区，第二路到石板河找白志高，第三路到北门街找刘旭良。刘说，他1978年在陆东煤矿三大队七中队改造，赵片这个人是他们那个人的犯人小组的组长，姓钱，大家都称为钱管，只知道是陆南人，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具体地址。这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赵春宝马上把情况电告给了杨从义，并火速带上了三名干警，开着吉普车驰向近百公里的陆东煤矿。10月24日下午2点，赵春宝一行风尘仆仆来到了陆东煤矿，找到了玉正科，拿出照片给几位管教的干部看，大家一眼就看出这是当年他们管教过的犯人。把档案报出来一看，钱永昌，男，陆南县板桥乡板桥虎街人。这可是重大的线索呀。遗憾的是，陆东煤矿的电话拨了好多都打不出去，当时又没有手机，赵春宝只好等到回到曲靖 再向本部的战友汇报。路南副局长王俊波带着几位干警翻查1978年前后在行人员的档案，直翻得浑身臭汗，满面灰尘。从600多份材料中查出了十多个姓钱的人，又从年龄、相貌等方面排队过滤，终于在这天下午6点多确定了罪犯。与此同时，局长杨从义接到了赵春宝从曲靖市公安处打来的电话。杨局长命令曲靖方向的追捕组仍然以曲靖、宣威为重点布控对象。10月25日早晨，赵春宝带着两位干警到詹邑、宣威一带继续侦查。晚上在宣威市公安局的大力协助下，对宣威市大小旅社、租房户等进行大搜查，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多。10月26日晚，副局长赵春宝和干警昂景祥在曲靖麒麟公园旁遇到曾在路南因为卖淫被处理的四川籍妇女李某。他说照片上与这个人照相的这个妇女是贵州人，在路南被处理过。赵春宝打电话向杨从义汇报，路南县公安局陆富派出所查出此女名叫王建云，是贵州省毕节市毕节县阴底区田坝乡挪湖村七组人。杨局长命令赵春宝等马上赶往贵州，如果这个妇女在，就把她带回路南县公安局，如果不在，就请当地的公安机关协助从她的信函中查清她的落脚点。10月27日上午10点，赵春宝三个人驱车赶往了贵州，在云南与贵州的接壤处赶上铁路与公路道口堵车，一堵就是2个多小时，路上还碰上了山体滑坡，过一条便道时还被迫交钱。汽车进入乌蒙山，毛主席说过乌蒙磅礴走泥丸，其实乌蒙山高大险峻，海拔数千米，车子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盘旋，对于平原地带的人来说就如在天上一样。走着走着，赵春宝觉得心跳加速，太阳穴发热，耳朵嗡嗡叫。原来这三个人都出现了严重的高山反应。此时的杨局长早已布置把罪犯的照片，派刑侦队员到开远、泸西、弥勒、陆良、曲靖等11个市县的公安局，各地立即行动，把罪犯照片拿到所有的旅社、饭店和其他场所，请服务员和租房户主辨认，在各个角落里都布下了天罗地网。滇南11个县市依然像往常一样车来人往，平静祥和。10月26日晚，红河州泸西县县城停车场旅社来了一个50多岁老头，那懒洋洋的神态使旅社服务员多看了他一眼。住宿的房号是402。第二天早晨7点多，这老头匆匆忙忙走出旅社，看着像是要赶车的样子。这让旅社服务员疑窦顿生啊。他再定睛看了眼这个老头，这不就是这几天公安局要找的那个人吗？老头前脚刚跨出门，服务员赶紧拨通了泸西县公安局值班室的电话报警。泸西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立即行动，派出警力到各车站查找，同时在所有的公路上设下了关卡，检查所有车辆。10月27日早晨9点，在由泸西县即将开往失踪县的客车上，那个人，那个头天晚上睡得懒洋洋，第二天早上慌慌张张的嫌疑犯，被泸西县公安局抓住了。10月27号晚上9点，赵春宝、昂景强和胡安林得知这个消息，欣喜若狂啊，立刻去饭馆庆祝了一顿。10月27日，中午12点，路南县公安局长杨从义带着罪犯钱永昌从泸西驶往路南的途中，刚上车，杨局长特别注意观察罪犯的表情，前犯的两只眼珠目痴痴的，既显得不在意，又显得不自然。从事刑侦工作多年的杨从义透过罪犯的冷酷漠然的面具，似乎看到点什么。
老钱，来抽支烟。问题是问题，烟总得要抽吧。
杨局长递上一只红塔山，并递上了火。钱永昌的脸色一下子自然了许多，他吸了一口烟，
说，我昨天还在路南，你们要抓我，何必飞到今天，还动了这么多的人呐、车呀的。
杨局长淡淡地说，
哼，那是你运气好，我们的侦查员都到外线去找你了，要是遇到他们呢，你早就挨两皮坨子给放翻了。
歇了歇，胡局长又故作赞赏地说，
老钱呐，你真有本事，上千名的警察找你已经是好多天了，直到今天才跟我们打了照面。
一边淡淡地笑笑，一边瞅瞅身边的钱永昌。钱永昌这时候脸有点得意，
哈，过奖了，拿点拿点。又叹道，哎，没想到会栽在你们手里。
见杨局长似笑非笑，很和气地听他讲，他顿了一下，
不就那么点事儿吗，回去跟你们讲算了。
杨局长心下豁然，这个人不能来硬的，他浮夸来软的行，这招保管灵啊。